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再次能够在这个的地方这个时间和大家见面，的确不容易啊。今天是母亲节，我们先说一声母亲节快乐，或者你跟隔离那位姊妹啊，母亲节快乐说一声，特别是男士弟兄给一些温柔的说话，欣赏的说话，做阿妈不容易是吧，特别2021年的阿妈更加多的考虑。不知道刚才你们读这两段经文路德记里面的头一半，即是头那第一章和我第四章，这两段经文有什么感受，或者过去呢你们可能很少来到这样来去细心来到留意整个路德记里面呢这个头尾那个的首尾这个的一个段落。路德记是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美丽故事，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都看到呢这个路德啊，他怎样来到去呢，由一个穷困潦倒的个境况去到呢啊生活满意，有大财主来到照顾那个的即是生活的富足那个的角度来看。我们比较上来看到路德的转变，但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段的圣经，或者这两段落的圣经里面，我就想将路德和拿俄米一起来到去介绍给大家。我会透过路德记里面的一个写作手法，我找到一个很巧妙的铺排，就是他在这里将这个首尾两个段落呢摆在这里，而中间呢就是整个故事人物里面所遭遇的经过呢就成为一个中间部分。我透过这个这样的来到去区分，来到去将这个故事讲出来，发掘出上帝的恩慈、上帝的恩典和摩西律法那个关系。这个摩西的律法怎样能够就在一些困苦人的身上来到去带来转变，让人能够具体地来到去经历上帝的恩典。愿意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一起同心祷告。在再祈求你的恩典临到我们当中，愿圣灵来到去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去明白说话，又让仆人在你面前去传讲的时候有你而来的引导，让弟兄姊妹得着鼓励与帮助。愿主都赐福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灵祈求，阿们。今天母亲节，选这两段经文来到去讲的时候呢，可能都大家都会觉得都有点艰难。一开始第一章里面，我不知道你在这个第一章的一至五节里面你最深的印象是哪一句呢？我就找到一句，就是没有丈夫没有儿子。可能你会说，牧师讲这样的东西这么伤感啊。不过除了这句之后，就再问你第四章里面你有哪一节经文哪一句你又最有感受呢？一定说啊，得了那句是吧。我又告诉你，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第十六节，拿俄米接过孩子来抱在怀中抚养他，一个很特别的描述。这两句句子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思考，简单来讲就是有，前面就是没有，而家就有，是有与没有的对比。而在有与没有的对比的过程当中，是讲两个妇人的生命故事，他们怎样在艰难里面一步一步走过那些艰难岁月，怎样从一个穷困潦倒到可以在中国人讲话否极泰来 的生活当中来到去展现给我们看人怎样来到去经历上帝的恩典。今天母亲节，同样可能这两个妇人的遭遇都会引起我们作为母亲的共鸣。身为人母，多多少少走过不少的岁月，抚养自己的儿女，无论是几岁或者几十岁的儿女，你都有很多相似的经验，就是你关心，你顾虑他，你为他筹算。特别今天的社会 的压力越来越多，身为人母的更加面对着很多的困难和挑战，想很多东西，或者这个也是作为母亲姊妹的个性格的特质，细心敏锐周详，要面对着挑战不容易。我就想在这个整个路德记里面来到找出作为妇女，作为妈妈，甚至乎可以再阔一点，就是作为一个信仰的群体，我们怎样看这些生命的故事，怎样看到这个转变。路德记的一头一尾这个段落来到去展现了这两个妇人的不同的境况。可以这样说，两个段落有一个因果关系的表达，前因后果。第一章的一至五节交代了拿俄米这个人物的背景遭遇，原因为什么他会去回去伯利恒，又或者其实更加实在的就是讲为什么路德会明明住在波摩亚地方来到去伯利恒。第一章的第一至五节里面交代了这个拿俄米的一家，丈夫以利米勒和他带着两个儿子，因为自己的家乡有饥荒有困难的时候，就去到这个的摩押地定居。可惜人生际遇反复无常，结果在那里整整可能十多年的日子之后，剩下的就只有拿俄米一个。留意在这里形容的就是讲紧整个以利米勒的家庭剩下拿俄米一个，没有丈夫没有儿子。这个就是拿俄米回乡的背景。第一章里面交代的不单止这个家庭回乡的，或者是离乡别井回乡的经过，更加一个重要的时代交代就是士师统治的时代。我们骤眼来到去看，在这个交代里面其实很平常的，人生总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大大小小的困难、挫折、痛苦，没有孩子、没有丈夫，甚至乎失去经济能力，这种三失妇人的状况可能就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人群当中，或者你我都认识的人里面，其实没什么特别。不过如果我们细心来到去思考这个注脚里面没有丈夫没有儿子的这样的注脚，我们就会进一步去想回在这个段落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以利米勒这个名字就是上帝是我的王。换言之，作者有意地引导我们去思考这个家庭是以上帝为王的家庭。一个以上帝为王的家庭都会遭遇困难的。可能我们很直觉地会问，为什么我依靠上帝都会遇到困难呢？遭逢不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或者我们从正面的角度去理解，就是说即使我们以上帝为王，即使我们以上帝为我们的依靠，以上帝为我人生的主，我们仍然有机会面对着不如意的现实。于是乎个重点就落在，到底对于我们来讲，这个上帝是不是仍然是可靠的上帝，值得我们去依靠他、听他吩咐的上帝呢？这个就是我从这个段落里面带来的思考。母儿子是旧约里面经常反映出上帝主权的一个注脚。我们看到很多个故事，看了不少的故事，特别在创世纪里面生仔的故事，又或者我们再在这个的撒母耳记里面讲紧哈拿生仔的故事，这个都是讲紧上帝的主权的问题。这个主权的意识也都帮助我来到去思考第一章这个段落里面的焦点在哪里。拿俄米的人生遭逢巨变，失去一切他所依靠的可以倚仗的能力， 於是乎他決定回歸家鄉，尋求上帝的幫助。而這個決定給我這個思考有一個答案，就是即使生活痛苦艱難，上帝仍然是我們的上帝，他仍然是那個可靠的上帝。你有沒有這份信念呢？這個是第一章裡面帶出來的思考。而第四章的第13至22節裡面就記了這兩個曾經沒有丈夫沒有孩子的婦人，現在有了，有丈夫了，有孩子了，一切美滿安定了，圓滿結局，喜劇收場。不單止這樣，在這個段落裡面還出現一個家譜，平添了這個故事的色彩，就是一個皇室的色彩，非常之榮耀的。所以如果我們從這個這樣的向度來看，有與沒有的向度來看，路德記的第一章的1至5節和第四章這個的13至22節就呈現出這個有和沒有的主線出來。不過在第四章的段落裡面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畫面來突出的，就是拿俄米的沉寂。我們留意一下，在第四章的經文裡面，當第13節開始，14節裡面講緊一班婦女來到講一些很開心的說話，跟拿俄米講：你又好啦，上帝是稱重的，你現在好好啦，你看看你有仔啦，你有路德啊，因為你有路德就好過有七個仔添啊。不知道你是拿俄米的時候，你聽完之後有什麼感受？聖經好有味道咁樣嚟到去將拿俄米嘅反應 frozen 咗，靜止咗出嚟。拿俄米第16節，拿俄米接過孩子來抱在懷中撫養他。聖經好簡單咁嚟到交代咗拿俄米嘅反應。如果我哋從場景嘅理解嚟到講，一動一靜嘅比較，身邊嘅人喺度好開心咁喺度歌唱讚美，而這個拿俄米就默然不語地面對著個 BB， 或者我嘗試代入他的感受，可能這刻拿俄米百感交集。拿俄米在這刻在他心底裡面的是一個信仰和人生的深層思考，或者他在心底裡面去問，既然上帝是仍然是可靠的、信實的、能夠將沒有變成有的，那是不是我錯過了些什麼呢？人生兜兜轉轉打了個圈了，終於有了，找到生活的安定了，來到這刻一切好像發了場夢一樣，好不真實，會不會是這樣的心境呢？我相信有時候我們回望我們的人生，在種種成敗得失對與錯之間，總有這一刻的感覺，我是不是做錯什麼決定呢？我是不是有什麼錯過了以致這樣呢？這個就是信仰和生命的思考。不過要面對住這個場景、這個現實、這個思考的出路，我覺得唯有就是活在當下，去面對現實是更加重要。過去可以成為我們的反省，不過我們不要被過去纏繞住、羁絆住我們，再次來到去更加去行下去，行前一步接近上帝。傳道書一句很有意思的說話，第七章第十節句講話：不要說為什麼先前的日子強過現今的日子呢？你這樣問不是出於智慧。意思就是說舊夢不須記了，過去就有去過去了，你面對現實活在當下，如何走下去，這個才是智慧的人生。這個的智慧的說話，這個智慧的畫面，充滿了信仰的反省。 走过一段路了。好像有些事其实事与愿违，我所做的，我所筹算的，我所计划的，不是我预期的，怎么算呢？继续下去要怎么做呢？这个就是首尾这两个段落引导我去思考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的内容。或者我们先来跟大家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想想这两段所引发出来的两个段落引发出来的意思。如果我们耐心一点细心一点去看看这两个段落里面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 在当中引入了出现了王那个的概念出来。以利米勒他的名字说以上帝是我的王，而在这个四章的背后里面的家谱里面就讲了大卫这个名字出来。很明显这个大卫的名字在这一刻占住一个重要的分量，他是王。犹太人的王是谁呢？是大卫呢？还是上帝呢？如果以利米勒的名字里面反映出上帝是我的王，於是我就会进一步去问了，拿俄米这个三色的妇人怎样去理解上帝是我的王和他的现实的关系呢？由这个的提问开始，我们就要去发掘出究竟整个从无到有的经过能不能够去回应上帝是我的王和拿俄米的关系的意义。而整个的这个的铺排里面，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一头一尾当中，到底路德和拿俄米他们经历了什么遭遇。路德记整个内容里面在中间一大部分讲了这两个妇人去到伯利恒连串的遭遇，他们遇上波亚斯的连串遭遇，往往一路以来都成为我们的重心啊，财主配佳人美丽的团圆故事。我们在这些连串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在田间拾麦穗的好处，为亲族留名属业的好处，这一切都跟波亚斯有关的。所以我们就很明显地说，波亚斯就会是那个命中注定的拯救者，去带来路德美满人生那位，他就是那个关键。骤眼来看的确可以这么说，不过如果我们细心去理解，甚至乎你熟悉这个的旧约圣经的利未记里面，你就会明白到无论是田间拾麦穗这种的公益事业，为亲族留名属业的伦理责任，全部都是在利未记当中定明的法规，是上帝照顾人的一些规条，是上帝照顾人的一些安排。所以我们不要只是陶醉在财主佳人的套路里面，我们要将我们的焦点放在波亚斯和律法的关系里面，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美丽的故事不是我们纯粹地想象田园邂逅那种浪漫情节。那波亚斯和律法有什么关系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知道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是士师时代。士师统治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时代？你稍微懂得路德记前面那一卷书就是什么？士师记咯。士师记里面最后那一句说话是什么？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去做，为这个时代落了一个很重要的评价。即是什么？没王管，我话事，我想点就得。一直以来犹太人的王其实就是上帝，不过当人不再重视上帝，就只会看重自己的想法，我话事。这个就是当时的情况。 路德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情况，在一个没有王管的情况，一个没有律法的时代。而波亚斯是在那个时候很少有的能够去紧跟律法的人，他重视律法，按照律法来到行事为人，善待他人，尊重他人。因为我们看得出在他心里面，上帝就是他的王，他当神有道。我们由这个角度来看到拿俄米两婆式的蒙恩经历，最原始的、最根源的是因为律法，是上帝的吩咐，是上帝的恩慈，不是波亚斯的慷慨。这个我们要细心来到去探索领会，因为只有心里面有上帝的人，他们才会喜欢律法，才会跟随律法。愿意跟随律法的人心里面那种的雀跃，就好像诗篇119篇里面这样说，耶和华，我切慕你的救恩，你的律法是我的喜乐，以上帝的吩咐，以上帝的行事为人的准则，作为自己心里面的喜乐。你有没有这份的信念？你会不会都谨慎自省这样来到去从十诫来到反省自己的行事为人，以此作为你的满足呢？当人心里面有上帝的时候，就有不同的改变，他对世间事物有不同的价值观，有不同的理解能力，甚至乎去看透事物。就好像保罗这样说，属灵人看透万事，他对世间事物的理解程度深了，准确了。这个就是当人以上帝的眼光来到去看世事，去判断时候的福气。亦都是好像传道书所说，究竟我们用日光之上的眼光看世情，还是用日光之下来看现实，这个的分别。所以当波亚斯和路德说，你来投靠耶和华的荫庇，愿你得耶和华的赏赐，是因为波亚斯他欣赏上帝，重视上帝。波亚斯对人对事的态度，展现出他对上帝的认真的态度，真诚。所以我们可以间接地、具体地看到上帝的恩典很实在地呈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律法的功效，律法改变人的心。由这个的关系推断出，我可以这样说，拿俄米和路德蒙恩的背后是上，因为上帝的恩慈，是上帝的诫命令人得福。所以人唯有来到去将上帝重新摆回在自己心里面，看重上帝的吩咐，才能够找到真正的福气。这个我们细心去看到拿俄米和路德两个妇人的遭遇带出来的结论。上帝的话语好宝贵，诗人说，你口中的律法同我与我有益，胜于千万金银。一个能够去体会到、体验到神的吩咐、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以上的路德记里面所发现的蒙恩之徒，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又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我们说原来要经历上帝的恩典，就是紧紧地跟随律法，那是不是代表着我们只要听上帝的吩咐就无忧无虑、事事如意、淡淡如次呢？显然又不是。今天母亲节里面，我相信很多母亲都带着很多很多的複雜的情緒去面對，特別我們今天的教會裏面有很多母親肩負著很多的重擔，承上接下，可能要照顧長輩，又要照顧小朋友。而在這個面對今天複雜的世代裏面，我們想很多事，我們為將來籌算。今天的媽媽比起以往的媽媽要面对的压力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咁今日我哋点样嚟到透过呢段圣经，路德同拿俄米嘅生命故事，成为我哋嘅鼓励咧？我哋先嚟谂一谂佢哋嘅遭遇。佢哋为咗寻求美好生活，寻求突破，遇到困难嘅时候，好辛苦啦。但仍然凭住对上帝嘅肯定，佢哋坚持落去，努力咁嚟到挣扎求存，甚至乎可能对未来冇把握嘅绝望嘅，但系喺绝望里边有一种好一丝嘅希望，好些微嘅希望，系睇到上帝俾嘅希望。呢、这个就系拿俄米嘅遭遇。他见到上帝眷顾他的百姓，所以他决定由外地回去伯利恒自己的家乡。或者在他心底里面，在这一刻他没有什么所求，不知道的，不过试一下吧，就这样的心态。同样这个外邦女子路德，摩押人路德，他为什么会去伯利恒啊？他对着拿俄米说，你去哪我就去哪，你在哪里死我就葬在哪里，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很重的誓言，很认真的态度。他同样要面对一个他不可以预知的未来，但是他愿意将自己的前途交在一个连他都不是很认识的上帝里面。原因是他是为了陪伴他心里面所爱的人，他甘于放下自己的福祉的决心。这两个妇人的生命见证同一样东西，就是他对心里面的信念的坚持，一个强大的心力坚持下去，就是我想跟今天大家分享的鼓励的信息。在很多很多的日子当中，在很多很多的我们的经验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东西不到我们说，我们的前面充满了不可预测的未来，有很多可能性，很多的事情要做决定，但往往这些决定即使我们很努力做，都没办法尽如人意 sure win 的赢硬的把握。有时候人生就好像一场又一场的比赛，有赢有输，在比赛当中的决胜之道是永不放弃，是一份斗志，一份决心。重要的就是你要目标清晰，重要的就是知道上帝的心意，你就坚持下去，勇往直前。今场输了做检讨，重新调整对策，继续打下一场比赛。信靠上帝的人生同样都是这样，是一场又一场的比赛。我们会遇到困难、挑战、危险、痛苦，亦都有顺境嘅日子，可以咁讲，有喜亦有悲。我哋从拿俄米嘅故事里面，我哋睇到呢个现实，甚至乎其实可能就喺我哋身边，我哋好多好多嘅姊妹、好多嘅妈妈身上睇到呢个事实，有喜亦有悲。信咗耶稣啦，好多年啦，有时候仍然觉得好有压力，好难受，是不是？好多事情都不如意，为什么我的病未好返？为什么我的生活这么艰难？为什么我的孩子仍然这么不听话？这个就是现实。不过要回答，要回应这些一类的问题，为什么的问题，我就只能够说，上帝是我们的出路，持久 坚持到底，决心倚靠上帝，就是至圣之道。倚靠上帝而生活，我很相信各位的姊妹妈妈，你们的耐力比我们弟兄所想象的来得高。特别我们看回妈妈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她的人生都愿意为家庭付上最大的努力，用最强的耐性咬着牙关地来到迎难而上，很努力地来到去找出路，跟家人跟丈夫一起来到去谈找突破。很多时候妈妈他们内心里面那种的挣扎和孤单，连他们自己都未必能够留意得到，因为他关注的是他身边的人，他关注的是他身边所爱的人，他为了他们付出一切，背后就是一份顽强的斗志，驱使他们能够坚持到最后。只要比赛没有结束，结果仍然存在着很多很多的可能性。所以我会再一次说，坚持决心是我今天给每一位妈妈的鼓励。不过我更加要提醒每一位在妈妈身边的你，作为儿女的你，作为丈夫的你，甚至乎从教会群体来到角度来说，作为弟兄姊妹的你，留心关心你身边的妈妈，多一点来到去用谅解和接纳和肯定的心和她同行，陪伴她，我们彼此扶持。特别在家庭里面可能有很多的冲突，很多的不同的见解，但我们愿意聆听，愿意来到去关心接纳，甚至乎是退一步忍让，一起在生活的挣扎当中努力，在这个的起伏不定的人生里面跟上帝同行，经历上帝吩咐、上帝说话那种的甜美。2021年是一个充满了挑战的一年，由过去的几年历史里面来看到，我们要面对着很急速的转变，甚至乎我们没办法能够为现实作出一个准确的判断。何去何从，正正是今天很多妈妈的困扰。所以我想透过今天在路德记里面这两个头尾的呼应的经文里面来到去鼓励大家。这个鼓励不单止是给妈妈的，更是信仰群体里面每一个人，就是彼此关心，实践上帝的吩咐。在我们身边很多妈妈有很不容易的经过，特别留在我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一苗孩子的成长的经验。当一个孩子能够自己一个人去厕所的时候，完成一切要做的动作的时候，当中背后是非常之花了很多很多心力时间。有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随着年月的流逝，意志会消磨的，搞不到的，这么久都不行的，你好像看不到有出路，但是就凭着这份爱心，这份的坚持，是背后那份信念的驱使，坚持下去，到最后这个孩子能够做到了，妈妈心底里面的喜悦是超过你和我所想象的。这个喜悦也都带来妈妈很大的鼓励，燃点起她心底里面的盼望，做得更多，做得更好，为的是想孩子成长，一切都是展现了那份心底里面信念的能力。坚持 是要需要的。但是同样我们的群体都要坚持以上帝的吩咐、上帝的教导来到互相扶持，让我们的孩子、让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能够都在上帝的说话当中得着能力与安慰，更加让我们的群体成为一个见证上帝的群体，有神的说话成为我们的判断引导，这个是我们整个群体的责任，彼此相爱。让我们一起来到同心祷告。差了我们祈求你赐下你的恩典在当中，让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带着盼望来迎向未来，让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有丰富的律法摆在我们眼前，提醒我们怎样去跟随，以致我们能够懂得去善待身边的人、爱身边的人、恩待身边的人。今天我们为到特别为到妈妈来到祷告，在我们当中的妈妈要承受的压力很大，祈求主你亲自与他们同在，让他们能够在你面前释放，带着依靠你的心去经历你的恩典同行，更好的你到去呢去分享，透过他们的生命来分享上帝丰丰富富恩典。又愿主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相爱的心，成为妈妈的鼓励。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